希望之声2024大选日特别节目。
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大选特别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今天从4点开始，等一会儿一直到8点哈，都全程直播为您更新选情。好，那热线也打开着，我看有几位听众朋友已经在等了，麻烦稍后哈。我想先请李进更新一下目前各州开票的情况好吗？
我们看到的我是在看福克斯哈和 AP、基本上呢福克斯呢他我再重复一下啊，科罗拉多州会是 Harris。
这是他预测的，
预测的，这都是预测的哈。然后 Kansas 是Trump，然后 Louisiana Trump， North Dakota Trump，这些都是传统的红州嘛。Nebraska 和这个都是 Trump 哈。然后我们再看看 New York 是 Harris。South Dakota Trump， Texas Trump， 这都是预测的哈。
对，目前根据这个主流媒体的这个预测哈，他们的预测也是根据已经开票的情况哈，他们觉得比例差不多了，谁领先特别大，他觉得基本上就这人了哈。那么根据目前各媒体预测的结果呢，现在贺锦丽是赢得了71张选举人票，川普赢得101张，那么获胜我们知道要270张哈。那么而且目前哈，就是其实叫做什么最最关键的就是7个摇摆州嘛。那我们来看一下7个摇摆州开票的情况好不好？
好，摇摆州呢，我看一下哈。
乔治亚今天是最早开始的哈，最早开票。
他的这个，等一下，我刚刚才看到。
OK， 好，我来。乔治亚，乔治亚目前是开了69%啊，然后川普是以52.7%领先贺锦丽的46.7%。北卡呢已经开出了49%的票了。
对。
然后川普是以50.3%领先贺锦丽48.7%。但是在宾州啊，宾州目前开了21%啊，1/5而已啊。那贺锦丽呢是领先川普啊，贺锦丽是58.4%对川普的40.7%。好，那么目前先关注这几个摇摆州啊，还有各大媒体预测的这个各州的胜选情况。好，很抱歉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在线上等了将近10分钟了哈。不好意思，这位听众朋友让您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Hello，
喂，
哎，
你好，
你好，你好，我叫那个苏森，
你好，
我就是想跟你就是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华人，就是说华左吧，他选这个就是 Harris， 他们就是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理由，他说川普要上台的话，就是肯定对华人不好，会对这个华人有打压，就比方他以前说的这个China virus。那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关税啊，还有对中国的打压和对中国的敌视。那实际上我觉得民主党就是这么荒唐，因为你知道吧，实际上呢，这个民主党他们对那个中国呢，他是对只针对中国，而川普他是对全世界，因为你不公平的这个关税和不公平的这个就是那个 trade， 那不是只对中国，是对所有对美国不利的，但是。这个 Harris 他们的民主党的政策是专门针对中国，从军事上封锁，从经济上也封锁，而且他们的一个敌人就是中国。所以你要是觉得川普上台他会对中国更不利的话，那我老实话，这些人脑子就进水了。而且呢，他们就是说，他们一直就是放着正事不干，成天在就是这个民主党就是干着这个违背人性和常识的事情，消耗纳税人的钱，做违背伦理的事情。这些政府和党代言人，你去支持他们。我们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清醒点吧，用你辛苦交的钱做，就是你应该做对你有利的事情。你做，你偏觉得自己是弱势人群，你别以为贺锦丽会同情你，会帮助你。关键的是，他可以像甩掉拜登一样，无情的去甩掉和抛弃你。你别傻了，这个贺锦丽啊，他就要搞乱美国，哪有精力去把爱心施舍给你啊？就我的观察结论就是，有某些，我说的是某些一向示弱，需要被怜悯和施舍，爱乞讨，爱占便宜的，通常也会选民主党。我就是说，作为华人，你为什么偏偏觉得自己是弱势人体、弱势群体？民主党给你灌的迷魂汤你也信？贺锦丽上台，你觉得他会保护华人吗？他分分秒秒会把你卖了，你还替他在数钱。所以这些人他的脑子，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在怎么想。他觉得川普 versus 贺锦丽，贺锦丽对中国还好吗？你觉得回答是会这样吗？他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脑子，他屁股都不知道怎么生出来的。老实话，他靠睡觉上床，睡觉上位的这样的一个人，你觉得他会用正常思维去对待中国人吗？ 我告诉你，他连自己阴变他的这个种族他都不敢说，他老是把自己标榜成黑人。你觉得他会打这个种族牌，用这个种族来保护你华人？你做梦吧！所以你不要就是老把自己这个那个华人的背景拿出来就来攻击川普，根本就是太可笑了。这就是我的观点。
嗯
嗯，好，
谢谢苏珊。
好，谢谢苏珊您的分享哈。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无论您打电话发短信哈都可以啊。我们非常想倾听哈您作为选民啊这个真实的心声，您最关心哪些政治议题，您又支持哪位候选人呢？我们随时随地啊都可以接听您的热线啊。同时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也在这个开通了 X 账号哈，然后我们有希望之声湾区台的官方账号，然后从今天开始之后，我们会经常啊把我们的节目同步在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您经常使用 X 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个方式哈，现在你也可以在上面收听。好，那我们这个现在哈，刚才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就是移民方面的问题，对吧？移民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影响啊，给我们的这个本地生活带来的冲击。其实作为加州啊，我们是一个边境州，有超长的这个跟墨西哥的这个 border 是吧？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政治生态环境，我们是一个民主党州，民主党比较 pro 这个开放边境政策嘛，所以你看我们鲜少听到加州的关于非法移民带来的影响的消息，是不是？嗯，
这倒是，
对吧？你看新闻上很少，只有几年前，我记得快十年了，就是当时在这个这个旧金山码头有一个非法移民，
对，
他被遣返 N 次，然后他枪杀了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就那个时候轰动全国了。但是多少非法移民生活在加州，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治安、经济、资源方面的影响，没人谈论哈。那么今天早些时候呢，在这个大威谈的这个方伟时间的节目上哈，有这个各大这个就是网络的这些主播们哈，他们有进行一个实时分析。然后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高杰有特别采访了这个陈闯闯律师哈。陈闯闯律师他是一位移民律师，当然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作为一个移民律师的角度哈，非常详细的分析了他的观察，就是非法移民给美国带来的一个影响哈。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选情分析。
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您是来自于加州，那加州呢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了。从您的律师的角度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怎么看待两届政府呢不同的移民政策，您怎么看待今年呢这个移民政策已经成为全美国选民最关注的第二热门的话题？
确实是如此，这个在本届选举的时候，40%以上的选民把这个头号议题列为经济议题，将近20%的选民把议题列为边境议题、移民议题。但我想其实这第二位的也是和第一位是有关系的，就是说这个移民进来之后的通过经济方式影响，那么就像有些人说工作岗位问题啦，或者说是这个一些，当然也包括一些治安政策了。但我个人觉得呢，就是美国还毕竟还是一个移民国家，现在两党的这个分歧现在是已经11月份了，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两党的分歧在这个表现已经不是很大了。共和党参议员啊，在这个参议院的时候曾经妥协提出一个方案，那个方案被民主党的这个支持骂为说你这其实就已经是站在共和党的立场那一边了，但无非是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众议院没有接受，所以那个法案没有通过。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理解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移民的一下子进来多少，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来，还确实是对人们的感受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说这个2020年到2022年之间的这个大瘟疫，大瘟疫其实是改变了全世界，不仅仅是改变了美国。那么美国在这个全世界中有一个非常表现的一个突出的，就是说确确实实是美国的科技实力、美国的制度实力，使得美国是最先从这个大瘟疫中走出来，而且是走得最好的。因为我们很清楚嘛，这个疫苗其实就是在美国光速的时候，就是包括在川普任上有一个取速计划，先把这个疫苗发明出来，发明出来之后靠这个打疫苗的过程，至少虽然说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疫苗这个有争议，但是确确实实至少是通过打疫苗的方式，很多人哪怕是不自愿的打了之后，一个实现了一个群体免疫的方式，才走出了这样一个瘟疫。美国是率先走出来的，美国经济是复苏最好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啊，包括我们这些身为华人的，我们看到的虽然说其实从南部边上走过来的华人数量相对啊还是少一点，现在这个华人在南部边上走进来的千万人级别中，华人其实就占了1%，十几万大概就是这个数字。那么但是毕竟是其他国家的在瘟疫中受的伤害最重，那么那些人在本国 他找不到很好的生活，当然尤其还出现像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不管是古巴啦，不管是委内瑞拉还是其他国家，那么这些人就纷纷的来到美国，这个其实都和大瘟疫有关系。那么在川普总统任上的时候，在大瘟疫期间一开始采取了为了保护这样一个公共安全，就是说暂停了那一段时间，就是2020年那一年的时候，从南边境上进来的非常少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川普政府以公共安全为理由，这也是个成立的理由，但那个时候就连本国人民的这个自由流动都受到限制，那跨境的流动尤其是非法的流动当然受到限制更多。那么这个拜登总统在上任之后，一开始一段时间有一两年的时间也是在延续，他叫 Title 42，这个到了这个政策觉得不能再延续下去之后呢，其实在那个时刻那边境线上的压力才真正的是暴增。那那个暴增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在川普任上的时候呢，想进来的人他进不来了，那么过了这个延缓了两年之后，那个这个一下现在政府确实受不了了。这个要公平的说，这不仅仅是民主党政府受不了，共和党政府也做不了。所以为什么要需要通过国会，我说这个政府受不了其实是指行政部门啊，并不是指哪一届总统。那么所以为什么在国会的时候，不管是众议院，不管是民主党在参议院也好，不管是共和党在众议院都提出了法案要求修改。那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行的移民法所给予的行政部门的资源，不管是法律上的这个规章也好，还是现实中的拨款也好，都不足以应对这么千万级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完全做不到。比方说现行法律中其实也说了啊，说边境上进来的人有快速递解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并不是在快速递解程序上，不管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都采取了这个，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但是里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那现行法律规定说这个对于快速递解的人们，如果他们提出来说我害怕回到我的母国，因为政治观点，因为宗教、民族、国籍特殊授权，因为一些原因害怕回去之后受到迫害，那么这时候美国就是关在移民监的这些人啊，移民局被迫要对他们必须按程序上必须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叫可信恐惧面谈，来决定他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初步的筛查，然后去上到移民法庭去正式寻求自己的这样一个庇护。但问题就来了，这一个初步筛查，你看千万规模级的越境，美国政府有一个另外一个部门叫 USCIS， 就是移民公民局，要求他们的专业官员对于这些人进行可信恐惧面谈，这是又跨了一个部门了。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啊！在过去几年啊，在美国境内，就是我们不是说非法入境啊，就是说已经到达美国境内，包括通过签证方式或干嘛，在那个移民局 USCIS 积压的庇护申请人数已经超过百万，到现在都没有面谈上，移民局就是没有人手啊。所以现实中很多在边境上进来的人，就是美国政府想对他们按照现有的法律啊，对他们进行这个快速递解，但只要这些人提出了说我害怕回去，那么 USCIS 人要对他们进行可信恐惧面谈，现实中根本没有能力。因为你如果要对他们进行可信恐惧面谈，要求是什么？要求是把他们关押在移民监里面，关押在移民监里面，现实的是每天每个人消耗政府资源至少$200，不是说这些人吃喝用掉$200，而是说你关押那个场地要维护这些人的安全，甚至他们，当然美国是一个讲人道主义的国家，如果这些人生病了在里面，其中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还要对他们进行看病，要对他们进行治疗，甚至有些人有精神问题的时候，你还要找精神医生对他们进行处理，那怎么办？这些都要消耗资源。现实就是你不可能把这些非法移民说长期的关押在移民监里面，每天花$200，你把他们关上半年，这个180天下来将近就是$40,000，一个人半年就$40,000，美国政府哪有这么些钱？所以无论如何，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现有的移民法律和现有的给予政府的资源，就是国会的拨款，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拨款是通过国会立法的形式来拨的，每年他都要拨款法案嘛，县政府是根本处理不了的，所以必须修改。那你既然说这种非法的形式我们处理不了，我可不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把他们合法的进来？其实这个一点法律上争议最大的，但是在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呢，普通的民众并不了解这个问题。民主党在过去几年来放进来的很多人，有那四个国家 CHNV， 就是像古巴啦、委内瑞拉啦、洪都拉斯啦，这几个国家还有海地啊，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进来？是美国有一个给他们一个，就相当于非常简单，你也不用申请签证，你如果在美国境内已经有亲人在这个地方，给你提出一个像类似担保，其实都不用花多少钱的，哎，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给你发一个类似签证的许可让你进来。这个数量是很大的，因为其实那些边境线上走进来的那些人，主要的也是中南美洲那些华人的数量还是很少的。那么中南美洲这四个国家，他们一年进来就可能有进来将近100万， 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从你这移民律师的角度上，你看到了呢，就是两党，也就是川普政府包括拜登政府，他们的移民政策，我们看到巨大的差别，一个是200多万，一个是1100万。那这种巨大的差别造成了刚才你讲到的，美国的行政系统没有办法去把他们关到或者是审查走现有法律的这种程序，因为呢，包括所有的这种经济的负担。我们现在呢就有观众 Lisa 就说，我们纳税人为什么要为非法移民保险买单呢？已经还清大学贷款的和没有上过大学的辛苦工作的工薪阶层，为什么要为上大学不还款的人贷款买单呢？还有呢，一位他说，我在马里兰医院工作，越来越多的无证移民来看病，他们的医疗全部都是免费的。啊，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境内的工薪阶层，他们对这件事情呢已经是非常愤怒了。那你怎么看待这个政策？你怎么看待这位观众的观点？
我想纳税人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完全成立的。美国是一个讲究人道主义的国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要来到美国，我觉得是和大瘟疫这样一个形式是关系非常大的。就是在大瘟疫之后，美国是率先走出来的，其他人包括中南美洲那些，就是他生活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走路来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那美国如何处理这个？你要把这些人等到他进到美国边境的时候你再处理，已经晚了。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导大国，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处理，那处理是不是把他们弄到带到美国的时候再处理，这确实是已经晚了。那在一路沿线的时候，美国政府应该和沿线的这些国家合作。
张天亮先生要回应一下。
对，谢谢陈律师刚才提出的这些内容哈，我觉得确实很多人对这个背景不太清楚。但是呢，就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说他们仅仅是因为大瘟疫，他们觉得在巴西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但现在所有的这些瘟疫都已经过去了，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移民势头的减弱。而实际上当时拜登跟哈里斯在刚刚上台的时候，他们明确的，甚至他们在还没有上台的时候就打出这样一个政治口号，就张开双臂要欢迎移民。特别是我觉得在这次大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如果川普上台的话，美国的边境会被封掉，那么趁着拜登跟哈里斯在台上的时候的话，要拼命往这边跑。实际上川普以前他有一个非常就是 smart 哈，就是非常精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叫 remain in Mexico， 你要来的话，你现在我在边上抓住你之后的话，我也不把你 deport 到你原来那个国家，但是我把你放到墨西哥去。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进你家里没有后果，我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其实虽然说有 Title 42哈，刚才陈律师提到了，但是呢，我看到很多美国人说，拜登政府之下呢，边境没有去执法，他其实是应该把人拘留的。拘留的话，那这些人后面的人就看到说，我到了美国我也进不去，我要么是在拘留所，要么是被遣返回墨西哥，很许许多多后面就不会来。但是后来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基本上是就把人就放，他们是拒绝 detain 这些人，他其实是也没有按照 Title 42来做。后面的人一看说没有后果啊，我到了美国只要你不把我遣返，我就进入美国，然后我就可以到处去走了。所以后来的人一下子就翻了翻。其实你看像刚才说那四个国家哈，委内瑞拉、海地啊什么什么，他们那时候在川普执政时2020年的时候，大概一年进来不到15万，但是后来等到2022年的时候，一年就是60万进来，就只是那四个国家。
希望之声2024大选日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大选日特别直播，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一直到8点啊，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为您更新关注最快的选情播报。那么请李进跟我们 update 一下好吗？现在开票的情况怎么样？
我看从那个这个
哪个媒体
Fox， 我还是他那个比较容易看一些哈。
嗯哼，
Fox 媒体呢，我看他最新的这些报道呢，比如说Virginia 他现在 call for Trump、
嗯、
然后这个DC 哈、
嗯、
那当然是
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特区是 Harris、
嗯、
然后 Maine、缅因州是 Harris、
嗯、
然后 New Jersey Harris、咱们先讲 Harris 吧，就是这个兰州哈、
嗯、
然后、
嗯、
Massachusetts 兰州了，伊利诺伊兰州了、
嗯、
呀，然后这个 Connecticut Rhode Island都是民主党的啊、
uh-huh,
拿到玛丽兰州、
嗯、
你看这个当时、
嗯、
我想那个就是什么那个东部13州夸一下下去那个，对不对？
对
呀， Delaware 州都是Harris、
嗯、
呀
OK。 那么川普这边呢，
川普这边呢可以那么说吧，我看了一下呢，这个 Ohio 州他们预计是川普、
uh-huh,
Kansas Trump、uh-huh, Louisiana North Dakota、
嗯、
Nebraska、
嗯
这个然后 South Dakota、
嗯、
Texas、
嗯、
Wyoming、
嗯、
Arkansas
OK、
啊、
好，那这个关键性战场之后，我们看乔治亚已经开出77%的票了、啊
嗯、
然后川普依然是52.4%领先贺锦丽47%、
嗯
佛罗里达基本上就是这个已经 call for Trump 了哈、
嗯、
这个好几个媒体都说因为已经开出94%的票了，
对
啊，然后川普56.3%领先贺锦丽42.9%啊，即使剩下6%全开，贺锦丽也无法翻盘了，
是
就是川普赢了、
嗯、
那么北卡呢开了59%， Trump 51.1%领先47.8%、
嗯、
这还蛮接近的、啊、
close, 嗯、
还有就是宾州了哈、啊
嗯、
宾州开了多少了
Pennsylvania 呢是30%、
嗯、
然后川普是落后啊，他是 Harris 52%，然后 Trump 46%。
嗯 ，OK， 宾州州长哈，刚才和他的这个州务卿还开了个新闻发布会，
嗯、
就说呢，这个宾州大部分投票站已经关了一个多小时了嘛，
嗯、
然后说目前呢就是只有几个啊，就受到一些事故影响的，叫做坎布里亚县呐、
啊、
拉夫林自治县和卢恩泽县，就这么三个县吧、
嗯。
他们早些时候不是有炸弹威胁吗？
哦，
对，然后就关了啊。所以呢，那个他那个说来说去，他们的一句话总结就是，希望大家耐心。你看他开才开出1/3来、
嗯、
对，然后又今天因为有一些事故的影响，所以他有一些投票站延迟关闭嘛
OK、
哎、所以他就说这个需要继续耐心等待了哈、
嗯、
宾州目前是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 Michigan 可以看一下 Michigan， Michigan 是开了13%哈、啊、目前是贺锦丽领先51.3%，川普45.1%、
嗯
Wisconsin 也是关键摇摆州哈、
嗯、
Wisconsin 开出1/5来了啊，目前是贺锦丽领先50.4%，川普48.1%。OK， 好，那这是目前的一个开票的情况哈。我们目前这个记者啊，Julia 刚刚在前线采访完哈，在路上，
okay,
我们稍后会连线他
啊，
请他来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他在这个选务处投票站的一个情况哈，啊，也跟大家分享、
嗯。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继续鼓励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这个、
嗯、
目前的啊，目前对于选举的最关心的这个事情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那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平台上哈，就是因为大家不光是可以打电话哈，还可以发短信给我们哦。
嗯、
我们的这个号码同样也是888-275-1628。短信平台上刚才我看到啊，有听众留言5959尾号的听众说，赞成那些深入了解时事的听众。不赞成美国的共产民主党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民主党偏共产党吗、
嗯、
还是怎么样哈、
嗯、
这位朋友也鼓励您，因为我经常看到他短信留言哈，也鼓励您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打个热线给我们哈、
嗯、
然后另外尾号0953的朋友他也分享说他是大陆移民，所有朋友和家人都投票川普。好，稍后呢我们再详细跟大家分享啊，他写了非常长的一个感想啊。现在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电话上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怎么称呼？
我是伊安。
哎，伊安你好。哎，您投票了吗？投了谁呀？
我投票了，今天特意跟我那个太太，两个人一起去投票。
嗯，
呀，因为我们觉得哈，加州啊被民主党弄得真的很惨，很糟糕啊，所以说我们这次去投票的话，就特我是很忙了、啊，然后呢，做屋顶嘛，现在到处都很多屋顶漏水的，还那个，所以说我就特意放了半天的假，去把那个票投了这样。
啊，您有心呢。
那个川普，
嗯，
呀，然后在那个提案上，我也是投那个支持票，因为950块的零元购，哎呀，真的是叫做。每个人都很讨厌，几乎是这样，呀，所以说，
嗯，
贺锦丽如果这次当选的话，我想美国真的真的很危险。
嗯
嗯，
为什么您这么说？
大陆来的，虽然说已经30多年了，
嗯，
但是呢，真的很知道大陆那种，哎呀，毛泽东统治下的那种残暴专制，呀，那种共产所谓的无产阶级那种专政，哎呀，在美国的人真的都很好像都已经。特别是很多中国人好像都忘记大陆中国的那些可怕的那些运动虽然说我离开30多年了，但是当时的那些政治那种局面真的都让我记忆犹新 到现在有时做梦都会看到。嗯，因为我已经也60多岁了嘛，所以说都看到那些被批斗的那些，人啊，很可怕。所以说，美国如果变成大陆的话，哎呀，我就跑到另外国家去，也不知道到哪一个。
嗯，
呀，就这样。
是啊，
谢谢你们。
好，非常谢谢您的分享哈。哎，确实我也是听到不少听众朋友说。美国啊，如果美国沦陷了的话，那大家在这个地球上还能去哪儿呢？美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哈。
是。
但是确实最近你看作为老美国人了，李进哈，这么多年来你也见证了美国的这个变化，是不是？
是。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我也蛮同意啊，有好几位听众朋友，你比如说从做家长的观点来讲，现在学校的这种咱们可以那么说吧，就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那种教育哈，那简直就是说现在是完全摧残了，对不对？啊，这点我非常同意他们的那个观点。
嗯，
啊，虽然我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但是，你看我们经常报道马斯克嘛，对不对？你看他的那个大儿子就变性了嘛，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吧？
是
啊，这个另外有一点呢，就是我特别。因为我也是中国大陆来的，对不对？我们刚来的时候也都是，其实这种 subconsciously 啊，下意识的还是受中国大陆的那些教育的影响啊。那我来这我就说，哎呦，这个种族歧视啊，这个美国这个怎么地啊，这个持枪啊、犯罪啊等等的。但是随着你在美国社会生活多一些时间，
是，
同时呢，你也慢慢实现你的美国梦。
嗯，
你从一个。咱们也都是做学生过来的，对不对？
一无所有。
哎，咱们当时那个找到的工作就是帮人家刷油漆。
哦，是吗？这是你第一份工作吗？
是，对呀，剪草啊什么那些啊。So， 这个那慢慢的，你的工作，你慢慢进入中产阶级。
嗯
啊，你有你的房子哈，像咱们很多听众朋友
是。
那你就会发现，哟，这个公司也好啊，很多其他的地方也好啊，你就。更加意识到有些不公平的这种怎么说呢？不公平的这种现象。同时呢，你也发现这个政府机构，尤其是现在，就像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做 motel 的，是不是？他就说：“哎呀，这个政府呢，就是什么一丁点小事儿，他就会给你啊，就是
使绊子。
这使绊子啊。而且这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啊，现在我相信很多。”政府部门的这些人员呢，他们会对马斯克是抱有非常非常敌对的这种态度。为什么呢？我们在节目中报道过，就是马斯克呢的 SpaceX 公司哈，是目前和美国的联邦政府，包括国防部，包括 NASA， 包括其他的一些政府部门，这太空几乎是他全部包揽。那当然，有些人就非常妒忌啊！
哦，
呀，羡慕妒忌恨呢，就恨到已经是咬牙的这个。对，为什么呢？就是说，马斯克呢，他说我帮你，等于是我帮你设一个卫星上去，我收你的这个费用是老牌波音公司的一半。
嗯，
啊，但是呢，竟然在美国政府像 NASA， 他们还是觉得我要扶持这个波音。
是，
哎，波音就是狮子大开口。
嗯。
啊，而且我们讲的不是几万、几十万，我们讲的是上亿美金的，发射一个卫星就上亿。
对，
啊，这样子。
对，大家别觉得好像发卫星花多少钱跟咱没关系啊，
哎、
这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是，都是纳税人的钱。那就我就感觉到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个政府哈，因为我也很喜欢听这个方伟讲那个美国宪法和美国政府的这个，哎，就是说政府它是花钱的，对不对？
是。
哎，那你就说贺锦丽他有没有赚过一个子儿，有没有自己的那个 business 啊，因为创业确实不容易啊，
是，
那你真是真金白银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像马斯克呢，你看他创立多少间公司，而且他就是非常成功，但是很多人呢也都是看到马斯克现在成功，不知道他当时和他老婆也离了婚了，然后把从 PayPal 赚的那个钱他是一点都没有保留，就投在他的那个这个 SpaceX 和 Tesla。那你有没有这个 guts？
是，
哎，那人家就是咬着牙是挺过来了，对不对？哎，那你现在看到，你这他怎么能赚那么多钱呢？啊，这个联邦政府怎么能够给他那么多津贴啊？
是，
哎，人家是凭这个真功夫。
嗯哼，
以前在美国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投资啊，
嗯，
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广告，就说 "They earn the money the old-fashioned way"。
OK， 用传统的
They earned it，
嗯哼
，Yeah， 对，
是， yeah. 就是说，我觉得刚才李进你分享的这个感受，可能很多在这儿移民多年的朋友，大家可能是深有体会哈、
嗯。
我们随着这个年龄角色的变化、嗯，我们跟这个社会接触的层面不同，
是
感对这个政治和社区的感知变得更加深入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些对我们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些是你感觉说你选个总统对我们没影响吗？
对，
对这个周围的市议会啊、
嗯、
什么加州的这个提案，今年的这个提案当中，除了大家谈的那个三十六号提案，还有就是说要加那个就是发债券的，然后还有说要是放宽那个就是租金管制的，放宽政府权力的等等，每一个都影响我们的生活哈。
对，
那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马斯克其实他跟我们一样，也是第一代移民，
是
他是南非来的嘛，
对
吧？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第一代移民的，实现了美国梦的。可是他今天感受到这种危机哈。所以他的这个站出来，今年他这么就是明确的 all in 的去挺穿、
嗯，
所以确实是可以说是这带动了很多人吧，就触动
了很多人。其实很多人他是提出来，像马斯克呢，他说他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宝、
嗯、国防承包商
财宝
啊
，treasure national treasure
哦，
他现在以一己之力啊，
创造很多价值，
就是把这个俄罗斯啊什么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那种太空的那个竞争啊，
嗯、
就打到一边呢，
是
呀，而且这是很多人就说，那他不是就靠那个联邦那个赚钱吗？不是，他实际上是联邦是说你火箭试射成功了，我才给你这个合同，他第一个合同、
嗯、
第一桶金是报了四个火箭。
嗯
但已经最后一个火箭了，大家说、
嗯、
就最后这一个了，哎，就成功了。
对，所以对，我觉得在技术层面，联邦政府几乎也就是说别无选择吧。因为你像那个发火箭这件事儿，就是载人的那个飞船，波音把人送上去了，带不回来，出故障，那么最后还是要依靠这个，就是马斯克的这个他们的飞船回来翻。就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还是有。消息传出、
嗯、
就是说如果是刚才你说的嘛、
啊、
就是说
有些这个就是反川普的和这个反马斯克的人呢，他们说只要这个假如是川普败选的话呢，他们会让联邦政府取消所有的跟马斯克的合同。
嗯、
啊、就是说很多这种啊，我发现就是我相信民主党也有很多好人。
嗯哼，
但是很多现在的政府机构已经到了这种、
嗯、
就是说拿着这个
老百姓的钱
和老百姓赋予的这些权利、
嗯、
实际上他这个权利呢现在已经超出了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没错，
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多多探讨一下。
没错，好，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稍后会连线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哈，了解一下前线在这个选票站哈投票站的一些情况，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2024大选日特别节目，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大选日的特别直播，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嗯、我们带您啊，连续四小时4点到8点为您带来选情更新哈。好，最新有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连线了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 Julia 哈，这两天呢 Julia 都是奔波在这个我们湾区的一些投票站哈，进行选民的这个采访。好，那么我们首先看看跟 Julia 连线哈，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 Julia。朱莉亚你好。
你好，听得见吗？
哎，可以，很清楚。好，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两天你采访的一个状况吗？
好的，那么我昨天跟今天呢，我都是到那个 Santa Clara County 的那个选务处去，那个地方它大概是在圣何塞的 downtown 那个附近哈，机场那个附近。它这个地方呢，那个停车场呢大概有个能容纳500辆车吧，我看我两天去它差不多都是90%是满的。
哦，
但是我发现那个投票的 你一进那个地方，他那些 volunteer 就会让你说，你把那个投票都放在那个投票箱里去，他会鼓励让你投到投票箱里去。
嗯，
所以大部分人就在那绕一圈，就好像 drive through 一样，就把他那个投票箱，选票就投到投票箱里去了。很少有人下来亲自投票。
嗯哼。
那我到里头去看了一下呢，他那个亲自投票呢，有一个短短的队，所以很快，实际上他大概10分钟左右或者更少，也就能投完了。所以。
嗯，
不需要排很长的队。那这，所以就像那个在 YouTube 上看到别的那些摇摆州，他们排那么大长队，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没有。
哦，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把那个投票都投在那个地方。
嗯，加州这个提前投票很早哈，10月5号就开始了，所以很多人也选择了提前投票哈。那么根据你在现场的采访哈，大家的这个支持比较倾向于谁？选民是怎么想的？最关心哪些议题呢？
我采访了总共是16个人哈，嗯，差不多支持哈里斯的是9个，
嗯，
那么支持川普的呢，也是9个，但是其中有一个是3个人，所以算起来也是9个，像这样是打平的，
嗯，
两边是打平的。
Okay。
那支持哈里斯的，你要问他的话，他就会说，主要问题就是女性堕胎权，
嗯，
然后我再问他，我说你那个。南部边境这个问题你怎么想呢？哈，我说你担不担心这个移民过来？他说我们都是移民呢，这个非法移民也没有那么严重啊，并不像川普说的他们都是罪犯呢，就是这样的。那我说，那你关不关心这个，通货膨胀啊，这个经济的状况？啊，他说这个是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啊，不要看他过去做什么，要看他将来做什么。
嗯哼。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主流媒体的那个调很接近。那你要问川普的话，那他们就会说。担心这个现在这个南部边境啊，这个战争啊，或者通货膨胀啊什么的。但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敢于大声说我支持川普的人还挺少的。
嗯，
大部分人你就问完这些问题以后，你都知道他要选川普了，他会拒绝回答。
哦，
他选了是川普。
嗯哼，
对，只有一个人私下跟我说，就是有一个其中一个人还说，我私下跟你说哈，我选的是川普，其他全部。所以就是
了解
这么个情况。
好，所以这个其实在就是我们这个小范围的哈采访，就是小型的民调当中，一半对一半哈，这也是蛮惊人的一个结果。
嗯，
尤其在我们加州深蓝州湾区，深蓝区南湾就是深蓝了哈。
嗯，
哎，所以确实刚才我们接听那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当中，川普的支持者，我们的华人的移民还真的是不少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我们热线电话持续打开着，888-275-1628，请继续连线哈，因为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也关注一下投票站它的运作的情况。好，稍后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2024大选日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大选特别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嗯，我们全程在这里陪您关注哈今年2024大选的情况。
嗯，
不光是总统选举哈，还有这个各州关键性的一些参众两院的席位啊，包括我们本地的这些投票。但是加州啊，这个开票时间是8点钟。
嗯，是。
所以呢就是很遗憾我们节目到8点啊，可能没办法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我们明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会在电台上继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选情的新闻哈。但是，
嗯，
有一个怎么说，真的让我很懊恼的消息。你说这个大风早不吹晚不吹，偏偏吹在明天，大家等着听这个结果的时候哈。
嗯，
就当然现在网络发达了，可是我们因为这个 PG&E 说天气的原因，
有可能
在今天晚上12点给我们断电啊，
是
把我们这个信号发射塔电断掉了。那么大家可能在未来周三周四两天没办法在 FM96.1 上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没关系啊，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如果您之前没下的话，现在拜托请下啊。
嗯，
我只要到那个Apple Store 或者是安卓的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
是的，
或者登录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我们现在主推大家可以去订阅关注我们希望之声湾区台的这个 X 账号哈。
嗯，
我们也会上面有同步的这个直播，因为它也开通了这个音频功能吧。
嗯，
哎，所以在这里稍微预报一下哈，
预报一下我们的 X 平台的地址。
地址大家就搜希望之声湾区台。
希望之声湾区台。
嗯，好，那么在休息的时候又有听众朋友打热线进来了，我们先优先我们的听众哈，稍后再连线记者。
嗯，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怎么称呼您？您好，抱歉让您久等了。
Hello?
哎，请讲。
Hello， 哎，是我吗？
哎，是您，怎么称呼您？
哦哦，您好，我叫秀清。
哎，秀清您好，您投票了吗？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
我已经投票了。
嗯，
好，我投的是川普。
嗯，
我发表一下我的想法啊。
好，
谢谢。
就是呢，大部分支持民主党的华人呢，一直认为华裔是少数群体。那民主党呢，他也貌似是支持少数群体的，所以呢，对我们少数群体的华裔也是有利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我想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谈一下啊。那第一呢，就是民主党呢大搞身份政治，强调种族、性别呀、性取向啊、非法移民的权利等等这些，这些呢才是真正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的因素。
嗯，
在这些方面呢，华人不但占不到便宜，反而是利益受损者。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华人小孩如果上一个同等的大学，那么他需要比黑人或者是墨裔要优秀多少倍，甚至比白孩要优秀多少倍才能够上同等的一所大学呢？但是呢，在我们强的方面，他们是要求平权的，也就是削弱了我们的这个生存空间，然后呢，但是在我们弱的地方呢，却又没有给我们平权，比如说在音乐啊、体育这些方面，那华孩呢，就华人呢，明显的就是不占优势，但是在这些方面呢，他们又不给我们平权。所以呢，这个他就是搞这个身份政治这些呢，就是搞这个意识形态呢，这个是实际上是极大的打压了我们华裔的生存空间。
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民主党大搞这个大政府啊、高福利。那民主党的这些高福利这些政策呢，它滋生的是懒人、烂人、躺平、摆烂的这些人。那我试想一下，我们华人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勤劳苦干、不肯摆烂吃福利的，
嗯，
所以呢，我们绝对不是高福利的主要收益群体了，啊，所以这一点也要注意。
嗯，
第三点呢，那就是人人诟病的治安方面了，这个呢和华人的需求更是要背道而驰。民主党自从这个跪了这个黑罪犯呢，大搞这个BLM 以来呢，这个打砸抢啊，这个然后就是全范围的这种，这个治安变得很差呢，已经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
嗯哼。
那么作为我们华人呢，我们一向都是胆小怕事啊，循规蹈矩，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好良民啦。那么我们呢，必然就是变成了被打砸抢的靶子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是多少华人的这个 plaza 商店，或者是我们这个已经变成了这个就是打砸抢的这个头号目标了，都可以看到啊，很多的新闻都有说。然后第四点呢，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市场干预过多了，比如说推行这个租金管制啊等等这些措施，因为他们是大政府嘛。但是呢，这就是会扭曲市场的机制，导致企业用人成本上升，小企业呢可能就是难以承受，导致这个就业减少和企业竞争力下降。所以呢，综上所述呢，我觉得就是民主党呢绝对听上去好像是这个支持少数族裔的少数群体的，但是你要我们作为华裔要设身处地的想一下，他们所支持的这些东西是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追求的东西是背道而驰的呢，还是真正的是支持我们的，和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是相符的。好，我就说这些。
嗯，
好好，
非
常
谢
谢秀清的分享哈。
嗯嗯，
非常深入哈。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都很睿智哈，对政治这个社会问题的洞察都非常的深刻哈。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还想分享的，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好，那么下面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朱莉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连线朱莉啊，朱莉啊是我们这个前方的记者哈，刚刚从投票站回来哈。那我刚刚听说你也参观了整个投票站的它的这个开票、计票的这个流程，是不是？那根据你的观察是怎么样的呢？
是的，就是他那个有一个对外的联络官员，他带我给他走了一圈他的那个计票的流程啊。事实上，任何一个公民就是选民呢，他实际上他到了那地方说我想要做一个 observer， 做个观察员都是可以去的，他会让你去。然后所以这个投票中心，与其说是投票中心哈，更恰当的应该说是它是一个选票处理中心，因为大多数人就是把票一扔就走了，所以真的投票人挺少的。然后那选票处理的人呢，大概哈，我就目眼就是肉眼看过去，大概就我就能够看到大概有200多人，所以再加上里头什么 volunteer， 所以那个车场为什么那么满呢？就主要他们工作人员。
OK，
对，工作人员还挺多的。那他那个流程呢，他就给我看哦，这个房子，他说那个票一来的话，根据你的你的住的那个地址，他就分区，然后就开始就分类，然后呢就有他就走这么走就走这么一个流程，然后有第一个人呢，他是走那个开那个信封，他不是手动的，他机器夸嗒一切他就签，然后就他就把它拿出来，然后都是礼评，然后呢再到另外一个 group 里面那些人就看签名对不对，签名对的话他就过了，如果签名他就不对的话呢，他就这个票呢。他就要再去 verify， 就跟那个打电话，就是你这个人签名不对或者这样子，要去 verify 一下，然后再把它压平，然后都处理好了之后，或者把那些坏票都剔出来之后，他再放到那个 scanner， 那就扫去，然后再放到一个 USB 的那个 disk， 再计票。
他在那儿扫哈，
OK，
在那儿就
是现场扫描是吧？
对，
OK。
然后呢，他说，如果是坏票，假如说他们不确定这个人到底选的什么的话，哈，他是要至少要有两个人一起来裁决这个票可不可以用，是不是可以有效的。
OK， 好，所以其实这个谢谢朱莉哈，在现场的观察也让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进到现场的人知道大概是个什么流程哈。我记得之前那个我们有一位李先生听众朋友，他就说他多年在里面做这个义工，volunteer 做这个监票员，他认为整个的过程是怎么说是很严谨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哈。那根据朱莉亚你的观察呢？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流程，就是里面的那些义工啊，反正什么两个党派都有吧。我觉得要是作弊的话，是就是当面作弊那不是很容易，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今年开始不是 voter ID 不能查了吗哈？那假如说随便来一个人，他就上来就选举，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呢？后来他说你 registered 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要出示一个身份证的，你的 driver license 也好，或者 California ID 也可以，就是你只要出示一下就好了。然后你要 claim 说我就是公民，我十八岁以上，你就是要 claim 一下。然后
但是像我是网上注册的哈，我不是在 DMV 或者什么的，也没有人验证我的这个 ID 了。对，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会有顾虑哈。
的确是这样的，他那个给我们提供一个就是媒体的一些 package 嘛哈，它里面有一份东西叫做就是 California 的vote integrity white paper 哈，就是那个选举公正性的白皮书。我就专门查了一下他这个公民身份这一段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根据加州法律，选务处依赖登记者在选民登记宣誓书上签署的确认书作为其美国公民身份的确认，否则将受到伪证罪处罚。也就是说，你说你是公民，你就是公民。如果说你是说谎的话，被发现的话，就作为伪证罪处罚，所以这是有点漏洞的。
是
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目前美国，尤其是在加州这个你不查 ID 的这个投票系统，真的是看人的道德水平了。你要自查，就是自我严谨是吧？如果有人说冒名顶替，说会或者在网上随便注册填一个什么 ID 号，声称我自己是选民，那么也无从查证哈。
是的，这个按照程序上是不拦下，都拦不住的，程序上是根本就没有拦的。
了解。
而且他那个说出示那个 California ID 就可以了。California ID 你知道非法移民就可以拿到了。没有 document 就可以拿到的。
了解。
所以这个漏洞还挺大。
了解。好，那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Julia？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们分享的？
不是2020年的时候，大家很多就投那个投票箱被盗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就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说我们这个加州，我们 Santa Clara 尤其是那个投票箱还是挺安全的，每一个他都是绑在那种比较牢靠的这种东西上面哈，我也看到旁边就说有锁啊什么的，挺牢靠的。说你没有工具的话是挺难打开的。然后我说2020年还有一个 Dominion 系统，大家对它也不太信任。那我们用不得是不是也用这个系统？他说我们的确是用这个系统。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更新了，把那软件更新了以后呢，我们就停了，就是 freeze 一阵子，到选举这一天才开始用。所以这中间这一段是都没有人再去碰。然后呢，也都没有吧。它一个是防 virus 病毒软件，还有一个是防止它是不是有那个就上线。他说我们首先它是不连到 internet 上面去的， 然后第二它是防毒软件早就装了，然后就是已经 freeze 了一阵子，到了今天才开始在用。
了解。
对，
好，
他说
好，非常谢谢朱莉安哈，在这个投票站哈，既帮我们看了整个选票计票的流程，也质询了相关的这个选举官员们哈，他们怎么保障这个选举的这个严谨度哈，包括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些选民们他们的一些想法哈。好，非常谢谢朱莉亚。那么我们在线上哈，就是继续开通着各位听众朋友短信留言和打电话进来的这个渠道哈。刚刚收到尾号9142的朋友留言说，他说他在143后 C。啊，他说那边的投票站呢还在排大长队哈，那他呢是投了支持贺锦丽Kamala Harris， 但是他说在参议员那个位置呢选了共和党那位啊，就是那个因为我想他说的应该是前职棒大联盟的那个明星球员哈，退役球员 Steve Garvey、
啊、
对吧，然后他说希望呢有个平衡哈，哎，这位听众朋友是就是也是深谋远虑哈，想的比较多，但是这位朋友恰恰提醒了我们，除了总统之位哈，我们还需要关注参众两院的一些重要席位的选举，因为你光有个总统，你通过一些重要法案推动国家改革的时候，你参众两院这才是关键嘛，对不对？
没错。
那么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会连线我们希望之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舒瑶哈，也看看在参议院这边哈一些重要席位的开票情况。我们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2024大选日特别节目。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大选日的直播当中，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全程为您关注哈选情的更新。好，那么下面我们连线希望之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舒瑶哈，舒瑶一直在帮我们看着这个参议院哈非常重要的一些席位的选举，那么最新情况怎么样呢？舒瑶，
你好，丁月主持人你好，可以听到我吗？李进你好，
听到，
可以，
舒瑶请讲。
对，我现在在看美联社的数据哈，几个关键州的参议员的一个竞选，宾夕法尼亚州现在开票是51%，他的现任联邦参议员民主党人小鲍勃凯西和挑战者共和党人戴维麦考密克，他们的共和党人他们现在是非常焦灼，开票51%的情况下，双方都是48.8%大平。
啊，
威斯康星州现在开票是47%，现任的联邦参议员民主党人是汤米·鲍德温，他现在稍微领先一点点，一个百分点，是49.5%。他的挑战者艾瑞克·霍夫的共和党人是48.5%，仅有一个百分点的领先，也是非常焦灼。那德克萨斯州被称为是本次参议院竞选赤字最大的，双方这个竞选人斥资了1.6亿来争夺这个战场哈。那现任的联邦参议员是共和党人泰德·克鲁兹，他现在以9%领先，他是53.6%，现在已经开票68%。然后民主党人克林·奥尔雷德是44.4%。俄亥俄州开票已经开票76%了，就是这段时间开票特别快。现任的联邦参议员是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他是45.7%，落后于他的挑战者共和党人伯尼·莫里诺51.1%，有6个点的这个落后哈，落后共和党人。密歇根州现在仅开票20%，现任的民主党候选人是伊丽莎·斯洛特金50.3%，稍微领先3个百分点，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现在是47%。那还有一个州，亚利桑那州现在开票48%，民主党人就是现任民主党人鲁本加莱格53%领先，凯尔利克8个百分点。凯瑞利克是45.3%，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谢谢。
好，谢谢舒瑶。
谢谢舒瑶。
今年我们都知道总统大选年，但是这次选举为什么参议院这么重要？1/3的席位啊，34位参议员要重选，有的是连任，有的是新的竞选。刚才舒瑶帮我们更新的，这是5个非常关键的哈，就是比较 tight， 然后非常关键的一些席位哈。好，那么这几个席位，除了舒瑶讲的，还有一个席位，我们虽然现在看不到数据，因为加州没开票，
还没开票。
对，但是呢， 刚才谈到的那个，就是不是有位听众朋友说他投了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候选人吗？就是 Steve Garvey，
是，
他是前职棒大联盟的球星，共和党人。那他呢是32年来第一位就是在初选当中出现的共和党人，30多年了，参议院这个席位在代表加州没有共和党人就进入前两名都，哎，他进来了。所以今年呢，就是说加州啊，我再补充一个席位，这个席位也非常值得关注哈、
啊，
尤其是作为加州人哈、
啊，
因为重要的这个就是国家的这些立法啊，参众两院都必须得通过，然后总统签字了才能生效嘛，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参议院呢也是至关重要的，谁能就是。超过50%，谁就在这个参议院有决定的这个话语权嘛。
嗯，
好，那么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又有陆陆续很多热线打电话上来啊，我们来继续接听。好，这位朋友你好，怎么称呼您？你好，哦，
哎，丁月你好，我是子涵。
哦哦，好，抱歉啊，这个我因为我们的这个前线记者子涵也在线上，我有点弄混了哈。好，子涵你好，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然后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的情况吗？
我现在是在佛州的这个棕榈滩会议中心的外面，和其他的记者还有很多人一起哈，在等待川普总统和他车队的到来。那川普呢，今天晚上哈，预计应该和他的竞选团队一起来到这里来做他的这个竞选之夜的官选派对。如果他获胜的话，当然会在这里发表他的演讲。那之前呢，很多名人嘉宾啊，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去了。那会场周围也已经清场了，不能够离得太近了。大家就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对面啊，站了很多人，就等待川普的到来。
嗯哼，好。那么你在现场，有没有采访一些选民呢？他们现在我们看到开票的结果显示，佛州基本上川普稳赢了哈。他们的这个气氛呢、反应是怎么样的？在佛州？
对，今天我碰到的选民差不多50/50吧，大概一半的人支持川普，一半的人支持哈里斯。
嗯，
那像有两位年轻的男士，还有一位中年男士，还有一位伊朗裔的女士哈，他们都是支持川普，主要是考虑到这个边境的政策，加上移民的问题，加上这个经济的状况，特别是两位年轻人哈，他们就很担心接下来自己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那支持哈里斯的人呢，我也碰到是两位 Uber 司机哈，打车的时候我就顺便有和他们聊。那还有在机场工作的人，还有为这个高端的俱乐部服务的一些人呢，他们的理由呢，一个是想选一位女性的总统，另外呢，他们就是不喜欢川普，觉得川普是 racist， 觉得川普是为了自己而竞选，就是。他们主要理由是集中在不喜欢川普这边吧，谈到自己过去4年的生活，他们也觉得并没有变得更差，而且觉得是之前奥巴马给川普留下了一个好的摊子，所以当时的经济状况才可以，就是我碰到的选民的一些情况哈。
嗯，好。好，谢谢子涵哈。那么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距离这个，就是在这个川普竞选总部外面，是不是？
对，就在川普要举行他的这个派对的，他叫Palm Beach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 就是棕榈滩县的这个会展中心。
嗯、
那和它连接在一起的呢，是一个希尔顿酒店。
嗯、
所以这一块区域啊，整个现在的这个安保都是非常的严密，被警车包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整个这个会展中心啊，它外面是新建了这个铁栅栏，高高的铁栅栏，让人过不去。有点像去年 APEC 11月的时候，在那个 APEC 会议那边也是围起了好多栅栏。现在在佛州的状况也是这样。
嗯 ，OK， 好好辛苦子涵了哈。那么大选夜啊，都说是个不眠之夜哈。那么不管是哪一方胜选，肯定是一个盛大的 party， 但是另外一方肯定心情非常的低落哈。那我们的记者子涵在川普这个即将召开，有可能召开这个胜选派对的这个这里啊，为大家带来这个采访哈。所以后续呢，有更多的情况，我们还会继续请子涵更新。所以明天也会再次连线子涵啊，也请听众朋友们守候我们的节目。
呀，有可能佛州。假如就算有人赢也好、那都可能过了东岸时间午夜了。
是啊，
呀
呀，辛苦了啊，要注意安全，子涵、
啊，
谢谢。
穿暖和一点，不过佛州应该暖和吧。
好，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户外非常的温暖，又湿又热，但是一旦进到室内哈，都是空调，所以就很冷。
小心小心，
哎，
是
好，辛苦辛苦，好，那让我们保持联系哈，好，好，谢谢子涵。
好的。